抱歉，刚才我们这边有故障，所以中断。我刚才读到的是第十节，我现在从13章的11节开始读起。耶稣原知道要卖他的是谁，所以说你们不都是干净的。耶稣洗完了他们的脚，就穿上衣服，又坐下，对他们说：“我向你们所做的，你们明白吗？你们称呼我夫子，称呼我主，你们说的不错。我原本是，我是你们的主，你们的夫子，尚且洗你们的脚，你们也当彼此洗脚。我给你们做了榜样，叫你们照着我向你们所做的去做。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人也不能大于差他的人。你们既知道这事，若是去行，就有福了。大家早上好，今天为我们讲到的是牧师郭德。我们正在看约翰福音中描述的一个事件，我们在圣经的其他章节都没有看到类似的记录。这就是著名的耶稣为门徒洗脚的事件，这发生在逾越节的晚餐，耶稣即将被背叛和逮捕的前夕。其他的福音书也描述过关于最后晚餐的这一个情节，这正是这次洗脚事件发生的背景。但其他福音书专注于晚餐的本身，比如说逾越节的羔羊、面包和酒。所以毫无疑问，约翰在写这本福音书的时候也默认了所有的这些，而现在他提供了一扇窗口，让我们可以透过这扇窗口看到耶稣和他的门徒在吃最后晚餐的时候发生的另外一件事情。我们知道这是耶稣最后的晚餐，是他和他的门徒所一起吃的最后的一顿晚餐，因为在前一章中耶稣说，也就是约翰福音的12章33节，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尽管人们对此非常的困惑，但约翰解释了耶稣在说什么。耶稣这话原是指着自己将要怎样死说的。因此，如果我们真的明白这几次洗脚事件是怎么回事，那么我们可能会感到有一点恐惧和困惑。既然耶稣知道将要发生什么事，他快要死了，那么为什么他要做现在他正在做的事情呢？难道就没有比门要给门徒洗脚更重要的事情可做了吗？比如说，今天假设您知道几个小时之后您就要被逮捕、被带走，甚至处死，那么你现在在最后的这几个小时，你会做什么呢？为别人洗脚会是你优先考虑要做的事情吗？这是正确的为死亡做准备的方式吗？福音书的作者约翰一点都不希望我们忽视耶稣即将面对的死亡。约翰在第一节中说，我给大家读一下13章的第1节，逾越节以前，耶稣知道自己离世归父的时候到了。他既然爱世间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所以如果你愿意，这就是本章的小标题。他既然爱世间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为了让我们更清楚这一点，我们要问一下自己，这种爱对于我们来说是什么样子的呢？具体可以看14到15节。我是你们的主，你们的夫子，尚且洗你们脚，你们也当彼此洗脚。我给你们做了榜样，叫你们照着我向你们所做的去做。我不知道上一次你给别人洗脚是什么时候，但有一个问题是，我们是否听从了这个诫命？我们一会儿会回到这个问题，现在先放一下。所以在这个看起来非比寻常而且令人费解的洗脚故事的时候，我想从三个方面来探讨，它们分别是洗脚与恶心、洗脚与宽恕和最后的洗脚与爱的行动。 首先是洗脚与恶心。我不确定你是否最近住过医院，我知道你们当中的一些人可能有，所以无需赘述。我亲眼目睹过护士和医务人员所做的工作，这让我对我的妻子 Fiona 说，到底是什么让这些人选择了护士这份工作呢？在这里解释一下，澳洲的护士除了做正常的打针啊、发药的工作以外呢，他还要负责相当于国内的护工的工作，比如说包括要帮病人换床单啊、换衣服、洗澡啊等等。我非常尊重护士们的工作，他们为保持病人的清洁和维护病人个人卫生方面做了大量的又苦又累的工作。好，现在说回洗脚的问题。在古代，为别人洗脚，这虽然不是一项救死扶伤的工作，可这对个人卫生护理很重要，但是想起来又会觉得有点恶心。事实上，这不是那个时候那个时代的奴隶应该做的工作。古代以色列的街道不像悉尼现在的街道，它更像是我们在大雨过后的泥泞的后院。所以如果您赤脚走过了泥泞的街道，进门前想洗脚，那么最多就是别人给你一盆洗脚水，然后您就自便吧。因此坦白地说，耶稣接受这样一个肮脏的工作是非同寻常的。我们知道这说明他很谦卑，我们知道这甚至可能是一种羞辱，就像在上一章中玛丽用香水为耶稣洗脚并用他自己的头发擦干他的脚一样。当时大家对玛丽的行为指指点点，然后耶稣解释说，他这么做其实是在我的葬礼做准备。但现在耶稣转过身却对他的门徒做同样的事情，为他们洗脚。第二节让我们更清楚地看到了这一点。吃晚饭的时候，魔鬼已将卖耶稣的祭司放在西人的儿子加利略人犹大心里，这让我们知道万物都在他掌管之下的耶稣知道即将出卖他致死的那个人就是犹大，现在犹大就在他面前，而他有耶稣却即将要去洗犹大的脚。第十一节让我们毫不怀疑，他写道，耶稣原知道要卖他的是谁，所以说你们都不都是干净的。我希望你读到这些经文的时候会对耶稣允许自己遭受接下来的这些事情而感到震惊。可能你曾经听说有人被他们认为是朋友的人背叛，这也许曾经发生在你身上，你曾经也许曾经被别人在背后捅了一刀。你可以想象一下，无论是哪一个主要的党派在下次选举中失利，落败的一方的领导人 Scott Morrison 或者 Anthony Albanese 走进派对的场地，他们可能会认为落败的原因是所谓的朋友或者盟友突然转而反对他们，然后他们就会去猜测谁是那个叛徒。可是耶稣不需要猜测，他知道正在发生和将要发生什么事情，无需猜测陷害他的人是谁，因为他的父亲曾经透露过犹大是叛徒，魔鬼显然在工作，正如第二节告诉我们的那样，而他仍为犹大洗脚。我们从这里能够认识到耶稣是什么样子的呢？如果说犹大背叛耶稣这件事情有什么益处的话，那就是这使我们明白到没有什么会让耶稣感到意外。他提前知道谁会背叛他害死他，并以难以置信的勇气按着他父亲的计划把事情推进。但实际上我们可以说另外一件好事，就是这让我们明白什么是宽恕别人的完美画面。因为即使在这个时刻，耶稣也还是在对别人施恩典。你可能一直在为宽恕某人而苦苦挣扎，我坦白我有，我也知道我的太太 Fiona 有，因为她嫁给了我， 潜台词就是说我有很多需要他原谅的地方。好吧，那么这里给我们展示了什么是宽恕。耶稣已经做好了准备要为犹大洗脚，尽管犹大是历史上最糟糕的叛徒，即使他背叛的是耶稣，但是耶稣还是为他洗脚。现在我知道宽恕是很复杂的，而且我知道当你准备宽恕的人是你知道想要伤害你的人的时候，就好像犹大和耶稣一样，我知道这更加困难。你可能也会像我这样曾经被别人伤害过，而伤害你的人却毫无悔意，又或者你曾经就是那个伤害别人的人。但我想指出的是，主耶稣为犹大洗脚，表示了他愿意原谅犹大。那么如果是你，如果在你临死之前加害你的人就站在你的面前，你会怎么想？你会怎么做呢？耶稣是这么做的，他跪了下来为这个人洗脚，很不可思议吧。我想说的是，如果耶稣在这个节骨眼上还愿意宽恕犹大，那么耶稣肯定做好了宽恕你和我的准备了。他肯定愿意宽恕我们每个人对他犯下的任何罪行。毫无疑问，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好的消息。犹大准备背叛耶稣了，他甚至将会在这条不归路上越走越远。但是毫无疑问，耶稣现在所做的一切表明了他已经做好了原谅犹大的准备， 也表明了他也愿意原谅你和我，只要我们愿意回到他的身边，信靠他。但是犹大并不是唯一在这里做错事的人，尽管犹大错的确实很彻底。接下来，耶稣来到了西门彼得面前，西门彼得也会以自己的方式也即将犯错哦。我们读一下第五到第六节，13章5到6节，耶稣随后把水倒在盆里，就洗门徒的脚，并用自己所束的手巾擦干，挨到西门彼得，彼得对他说：“主啊，你洗我的脚吗？”这里发生了什么呢？我们可能一开始会同意西门的想法，这不合常理啊。让领导者来服务追随者，来显得追随者更重要，这是不可能发生也不应该发生的呀。我听说过这么一件事情，是一家公司的总经理，他非常乐意驾驶他的车，就是普通的丰田或者是马自达，因为在他看来这些都是非常不错的小汽车。但是公司里有一些中层管理者对他说：“对不起，老板，请你升级一下你的车吧。因为如果你没有一辆像样的豪华小汽车，这将阻碍公司的下一级别的管理人员买好车。因为我们总不能开着比老板您更高级的车吧。”我想这就是彼得在这里抗议的原因。这不对劲啊。有些对话继续。13章7到10节，耶稣回答说：“我所做的，你如今不知道，后来必明白。”彼得说：“你永不可洗我的脚。”耶稣说：“我若不洗你，你就与我无份了。”西门彼得说：“主啊，不但洗我的脚，连手和头也要洗。”耶稣说：“凡洗过澡的人，只要把脚一洗，全身就干净了。你们是干净的，然而不都是干净的。”也许我们需要退后一步来想， 因为就像彼得不明白一样，我们也有可能不太懂。我的意思是说，如果你能够理解总经理为什么需要拥有好的汽车，也许你就能够明白为什么彼得会认为耶稣不该为他洗脚。但是让我问一个问题，脚其实代表了什么？有什么指代的意义吗？我们要了解的重点是，这里的洗脚与具体的这个洗脚行为动作本身无关。如果你仔细想一想，新约的其他部分都没有表明十二个门徒中的任何一个，或是耶稣的任何一个追随者，在任何的时间时候曾经帮助过别人洗脚。我并不是说他们没有这么做，而是即使他们这么实际上这么做了，这也实在太不重要了。以至于新约的其余部分都没有人甚至愿意浪费笔墨来提及它，包括福音书的作者约翰在写他的其他书信的时候也没有提及洗脚。所以这里的线索肯定就是在第十一节，我们仔细听一下。耶稣原知道要卖他的是谁，所以说都是干净的。所以你明白发生了什么事吗？这里的干净并不是指我们身体上的洁净，无论是我们的手脚头还是身体其他什么部位。那么是什么让犹大变得肮脏呢？并不是因为他在走进大楼之前踩过狗的粪便，让他肮脏的是他居然是为了钱而出卖耶稣，把耶稣害死。所以事实上，使我们变得肮脏或不洁净的原因是罪。犹大这里其实只是一个其中的一个例子。比如说那种态度表明了说，我就要追求自己的目标。那么在犹大的例子里，可能看起来像是金钱，对你对我来说可能是钱，也有可能是别的东西。但他真正的意思是说，我要把我的欲望放在上帝的荣耀之上。我的欲望最重要。所以你可以明白为什么有人会把罪比作垃圾吗？你可以想象一下，如果你或者我做的每一件错事都是一件垃圾，哦，那我可以试着把它清理干净，我丢进垃圾桶哦。但是你看，这是我的薯片包装的袋，这是我喝过水的瓶子，这是我刚才吃午餐啃剩下来的骨头。好吧，不用担心。那如果是我的罪孽堆在垃圾桶里，但是如果没有垃圾车来运走这些垃圾，那该怎么办呢？好，一周过去了，你有点担心，怎么垃圾车这个星期没来？两周过去了，你真的很担心，因为有了臭味，而且垃圾桶附近开始有了老鼠出没。接下来怎么办呢？几年过去了，你的房子被垃圾都淹没了，因为没有收垃圾的工人来拉走他们。我们的罪就有点像这样子。我们坦白的说，我们自己生产的垃圾实在太多了。所以这里就是用洗脚的这个比喻来解释正在发生的事情。耶稣是一位谦逊的垃圾的收集者，他是唯一能够妥善处理我们罪的人。当他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确实处理了我们的罪。约翰福音第一章的29节，看啊，神的羔羊，也就耶稣，除去世人罪孽，那就是耶稣的工作。所以当彼得说，你永远不能洗我的脚的时候，他 他其实完全没有抓住事情的重点，他拒绝耶稣为他服务和洗脚，所以他真的认为自己不需要啊，不需要耶稣，我自己就可以洗自己的脚了，我可以洗得很干净。但是如果只是单纯的脚脏了，然后和洗脚的问题，那么当然彼得能够把自己的脚洗干净。但是耶稣在谈论的是罪，是洗去罪，那么就没有人能够靠自己做到这一点了。彼得不能，你不能，我也不能。但是彼得在这里又犯了错误，当他意识到除非洗脚，否则他就与耶稣无份的时候，他说不仅是洗我的脚，还有我的头和我的手，如果是你和我，也许会说一样的话，来吧，请帮我尽可能洗得干净一些。洗过澡的人只要洗脚，他们全身就干净，你们都很干净。应该如何理解这一点呢？好吧，如果我们不是真的在谈论去除身体的污垢，那么我们就是在谈论如何去除罪。整个约翰福音和新约圣经都清楚地表明，如果你想要处理自己的罪，比如贪婪，对金钱的渴望，对成功的渴望，对别人认可的渴望，无论我们想把什么东西放在首位，那么请你来信靠耶稣吧，他是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的罪孽，他能除去你的罪，他能除去我的罪。如果我们不像犹大那样，而是成为他真正的追随者，相信他会拯救我们，不仅将我们从最终拯救出来，而且将我们从撒旦的权势和上帝的审判中拯救出来，他确实会带走我们的罪。就像事实上他拯救了彼得和其他信任他的门徒，当然犹大除外，因为犹大选择了不同的道路，所以彼得不需要把全身都被再洗一次，就像你我不需要全身上下都被洗一遍一样。我们在基督里完全洁净了，因为耶稣已经为我们这么做了。是的，我们今天已经犯了罪，并且明天也可能还要进一步犯罪，但是如果我们信靠基督的话，我们就不再需要再被洗，被再洗一次。我们需要洗脚，也就是说我们每天都需要来到耶稣面前，发现每一次昨天今天和明天他都会洗我们的脚，洗这个被世界玷污的脚。我们的这双被世界玷污的脚会被耶稣的宝血完全洁净。所以现在让我们来通过讨论洗脚与爱的行动来结束今天的讲道。我们接下来还需要看几节经文来帮助我们理解，当我们愿意接受耶稣对我们的宽恕的时候，这对我们来说意味着什么。13:12-17，耶稣洗完了他们的脚，就穿上衣服，就坐下，对他们说，我向你们所做的，你们明白吗？你们称呼我夫子，称呼我主，你们说的不错，我原本是。我是你们的主，你们的夫子，尚且洗你们的脚，你们也当彼此洗脚。我给你们做了榜样，叫你们照着我向你们所做的去做。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仆人不能大于主人，差人也不能大于差他的人。你们既知道这事，若是去行，就有福了。好的，这里面有一条诫命，14，你也该洗别人的脚。这对我们意味着什么呢？我们是否应该期盼着下一周教会的门口有一个大水盆， 然后每个人都争先恐后的在洗脚，或者是帮助别人洗脚呢？如果您在正确的时间出现在罗马正确的地方，那么在复活节前的那个周四，您将看到教皇亲自为人们洗脚，是十二名穷人或十二名囚犯。我是一个愤世嫉俗的人，我怀疑这些人的脚其实在教皇接近他们之前就已经被洗过一遍了，那只是一个形式主义哦。当然教皇不是耶稣，这些教皇住在一个个金碧辉煌的教皇宫殿里，他们控制着一个世界性的组织，他们不可能很快被钉在十字架上，更不用说教皇们可以为这世界的罪孽做些什么了。教皇他们自己本身都是罪人，他们没有能力为你为我而牺牲自己，当然他们也不可能这么做，因为他们太忙了，忙着自己的事情。但是如果您可以正确的理解耶稣所做的事情，那么我希望您能够看到在复活节前的那个周四去模仿耶稣给别人洗脚，那简直就是愚蠢的胡说八道，完全没有抓住重点。无论是教皇这么做，还是牧师 Elby 这么做，或者你和我这么做。因此这里要带出的信息是说，耶稣可以处理我们的罪，他为门徒洗脚是对他们的亲自教导，因为很快他就通过他在十字架上的死，他会完全承担并带走他们以及我们所犯的罪应受到的相应的惩罚。那么再从什么意义上讲，我们应该去服从第十四节所提到的要互相洗脚这样子的一个诫命呢？很明显，我们不可能以完全相同的方式做到这一点。耶稣曾经为我们的罪而死，耶稣从未犯罪，他是上帝的羔羊，他是无辜的。约翰福音第一章的29节说，他除去世人的罪孽，也就是说耶稣可以，我们不能。但是我们可以做的是通过服侍他人，将洁净和宽恕的这样的一个信息带给他们。我相信这就是我们作为耶稣门徒所应做的工作，作为耶稣的追随者我们应该做的事情。所以首先我们要必须确保自己被洁净，而不是像犹大一样，也不像彼得那样，因为他花了很长很长的时间才明白原来自己也是罪人，也需要被耶稣洁净。所以第一步是确保我们自己被洁净，然后接下来呢，就是我们应该成为那些将恩典和宽恕的信息传播到世界的人。并且我们应该不惜一切代价去做。是的，如果要我们告诉世界，或者告诉我们的朋友、邻居、同事，或者是孩子，他们其实因为罪而不洁净，而只有在耶稣那里才有再次被洁净的希望，要告诉他们这个信息可能是很困难的，可能会引起尴尬，甚至某种痛苦。但是什么信息能比这更伟大更荣耀呢？耶稣为门徒洗脚，其实是象征的耶稣的死完全可以洗掉我们所有的罪和我们所有的愧疚，不仅仅是我们的罪，而且是整个世界的罪。请让我们愿意接受这种宽恕吧，并且把主的宽恕告诉我们周围的人，无论他们愿不愿意听，我们都要告诉他们。以耶稣的名义我们祷告，阿们。